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再度收听每个礼拜六晚上七点到九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刚刚这首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啊，就是描述我啊这一个礼拜前两天的心情，这个等了好久，这雨终于来了，希望不要再这个不下雨了，因为没有水很难，这个夏天的时候很难生活啊。好，这是刚刚那首小雨来的正时候，郑怡演唱的。今天呢我们快乐补给站讲什么主题呢？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主题，我今天请到我的好朋友美乐小姐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空服员的甘苦谈。我们现在请美乐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美乐。
好，大家好，大家觉得我们名字很奇怪，因为刚刚有人说啊，你的来宾是美乐，他说美嘉美乐，你们两个好像都是产品的名字，美嘉就很像之前四年四代帮我取的名叫 Omega 哈，美乐呢就很像达美乐，讲到肚子都饿了。
还有啤酒的名字啊、
哦、对对对那美乐呢是在空服在航空公司当空服员已经服务了12年以上，不过呢刚刚离职，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就是空中小姐的一些故事。当然空服员包括空中小姐空中少爷，大家对这个行业对这些人可能都蛮好奇的，今天我们就聊聊他们的一些事情一些八卦，一定可以满足大家的这个今天的口味哦。那等一下呢也许很多很劲爆的内容吧，或者是一些很好笑的笑话再分享给大家。那我们call in呢会稍晚我们再接call in，大概时段的节目。那当然今天要聊的题目呢就是空服员的甘苦谈，那先来放一首歌曲就跟空服员可能有一点点关系的。诶，先不要放这歌好，因为我知道美乐小姐呢她说她听到我们的节目都是在放校园民歌，她就跟我说她其实很喜欢一首民歌，她希望能够在节目中听到。那为了这个欢迎他今天莅临到我们的快乐补给站，所以呢我们今天先播这首包美声唱的洒落一路杜鹃花。
我采下满怀的杜鹃花洒在你的天桥路上，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np.org.tw。 今天呢非常高兴请到美乐呢跟我们聊聊空 服务员的甘苦谈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呢，这个光鲜亮丽的空服员一直是一些年轻的这个刚刚毕业的学子哦，非常向往、羡慕的一个工作之一哦。这个我只想问一个问题，想要去考空服员，而且做了这么久的时间。
因为我小时候啊，我就蛮羡慕这个工作的。
嗯哼，
刚刚大家听到那首歌，大家也猜到我也是五年级的。那是我可能是国中或是高中时候听到的歌吧。
嗯哼，
一直对那首歌啊非常喜欢，可是今天很意外的可以在这里找到这首歌。那我记得在我国中高中那个时候出国不是很普遍。
对。
那时候觉得说，哎，如果可以出国，可以每天打扮，那不是很好吗？当然那时候是年幼无知、肤浅的想法。
嗯哼。
可是到现在觉得说，其实空服员不是都是那么愉快。
嗯哼。
好像在做梦中。
嗯哼。
有很多很辛苦为人知的。
等一下，我们就来谈辛苦。其实偷偷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也去考过。我大学毕业大概一年的时间吧，我去考过。我那时候是考华航。那个时候空服员很多人要去做。我那一批考试的时候考的那一批哦，就有3000多个人。现在好像很好考，而且那时候考，后来我过程也不用讲了，那个真的很好玩。那个时候我去考这一个目的其实是虚荣心作祟。因为大家都知道嘛，那个你当他这个美乐讲说当空服员是可以好像可以玩，又穿得漂漂亮亮，可以到处去玩啊。也有些人是因为要凑学费啊，他们像我自己的同学，就是他想要出国读书，可是需要一笔钱，所以他毕业后很顺利考上空姐，以后他3年然后辞职以后就到国外去求学。那以前呢我考试很好玩，我完全就是一种虚荣心。我那时候觉得能够考上空服员起码外表是蛮能够让人家肯定的。
那可能是一个错觉哦。
那是个
错觉。
然后那是以前，可是你知道，因为刚刚美乐介绍他自己是五年级的同学哦。其实，在他那个年代哈、哦，那个空服员那个真的就是美女，坦白讲，尤其他那个之前服务的那家公司呢，就是公认的美女。其实我坐飞机最喜欢就是，我坐飞机还有个兴趣就是空服员。我也是女生，可是我很喜欢看美女，你知道，我在常常在飞机上看到很多很漂亮的空服员。不过现在我不敢讲了，因为这个已经被很多东西打破了。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聊。
没有一定的，有时候呢你会发现。真的发现一些很漂亮很漂亮的美女、可是有一些呢又真的很抱歉，让你觉得说她是怎么进来的、
对，听说以前在某行，我讲简称两个字，我们今天都不能讲这个名字，不然会被人家揍。简称两个字，航空公司，以前我们都觉得那里面都是美女，而且真的是还最经典的在那里面。有人跟我讲说，他里面有一个人长得的外号叫做菜头妹，因为长得跟菜头一模一样，170几公分，然后体重很重。我这样讲会不会让人家猜到是谁？
可能不会吧，
不会，
因为菜头妹很多
啊。对，要以前没考过去，那时候不过也是我觉得命中注定。像我跟我一起去考的，我一个高中同学第一名毕业的，你知道吗？第一名，成绩非常优秀，就在名古屋那一次掉下来。我知道你也有同期的，就这样掉下来。对，就蛮悲剧的。
我们今天先不要谈这个，我们今天来这个节目，这名字叫做快乐补给站，我们都要谈一些快乐的事情、
谢谢，帮我再证明一下。好，我们就想到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考这个当这个空服员啊。像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像我一个男的同学，他曾经去考过，他是考 UA 就是联合航空，他去考男性空服员了。那为什么他要去考？他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从小就喜欢飞机。他就是喜欢飞机，就喜欢坐飞机。
那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啊，如果要接近飞机，只有唯一的当空服员。可是现在有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去当机师，也就是开飞机的。
对对对。
所以现在男生大部分的志向可能会去当驾驶。
可是开飞机有很多限制，比如说眼睛视力要好，不然你不能开，
对
不对？然后你知道每一家航空公司的规定都不一样。其实我那时候去考华航是很侥幸的，因为我身高只有 159.5。华航的规定是160以上才能去，我还记得那3000多人去排队的时候，他就先叫你梳好那个头，穿好那个窄裙，然后一个一个排队去。先第一关就是量，那身高量完才能做后续的口试、笔试、英文啊什么什么，在最后什么性向测验，在最最最后面再检查这个体检嘛。之前还有什么体检检查那控告医生性骚扰、
可是你没有考上，你也不用觉得很难过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些评审的眼睛可能。因为他一天要看这么多人嘛。
我没考上，不是那个，我是那颗眼睛，我有一颗眼睛、最后一关的时候眼睛超过500度，对，
视力问题。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考上，你也不用觉得很高兴，觉得自己都比别人棒。因为那个评审有时候他眼睛啊，可能一天看了这么多人，老早就看花眼了。你说3000多人， 你看看看，早就看花眼，到时候搞不好成绩都随便打。
嗯哼，
如果你没有考上，你也不用觉得很难过，因为他正好没有看到你。嗯，
好，
就是这样子。
谢谢您安慰我们这样子。好，那现在每家航空所刚刚讲，每一家都是不一样的限制。像华航就规定你一定要几岁，25岁以内，160公分以上，然后呢，学历要大专程度。那像现在航空公司的空服员的这个标准是最门槛最低的，应该算长荣，对不对？高中毕业就可以报考，然后有或是最好是护校毕业的。
现在我不太清楚说他们高中毕业可不可以考，可是长荣在早期的时候，嗯，高中毕业是可以考的。
对啊，长荣早期高中，长荣那时候都要应届毕业生。我记得我大学毕业那年刚好是长荣第一年的招考。
现在好像不可以了，
现在不行了，
现在长荣好像不可以了。
现在他最喜欢就是曾经是他的工作就是曾经是护理人员，
对对对对对，
他们很希望就是在空上面这些人是除了美美的可以做一些serve 就是服务的这些事情以外，这些他还有技巧，还有技能，
尤其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嘛，最好一个人当
一人多用，
对，
还可以。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考量是很正确的，
嗯，
因为就我在飞行的这几年生涯当中呢，我常在飞机上碰到一些身体不适的客人，
嗯哼，
那你就要赶快广播，嗯，叫医生或是护士。那如果说你空服员里面就有护理人员的话，嗯，那不是第一时间是最好的。
诶，那飞机上面都一定有医生或护士吗？
不一定，可是通常你广播一定会有一些热心的
医生或护
士。我曾经看过一个医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热心，他自己坐头等舱，可是我们广播叫医生之后呢，他就过来帮那个病人照顾了他大概5-6个小时、
嗯，
一直到那个病人的状况比较稳定，因为他是好像心脏病，然后在呼吸困难之类的，
嗯嗯，
然后又稳定下来，他自己的座位上去坐。
我听过那个有在飞机上坐飞机，然后心脏病病发，然后整机前就是转遣返回去机场。
哦，有两个可能，第一就是遣返，
嗯哼，
不能说遣返，遣返
是
说把
犯
人。
那个叫
折
回
航，
回航，
回航，
专业，对不
对？或是另外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找最近的机场改降，
嗯哼，
改降，可是这都要花一些时间，因为要先放油。
对，要先放油，
要先把油放完之后，你才能
转。这成本很高
哎，
欸，那这个病人是不是要付钱给航空？
应该是不用，但是人命无价啊！
哦，天哪，
对不对？人命无价嘛。
哎，你刚就是我们讲岔题了，刚刚讲到说航空公司的规定很多，像唯有我知道国外的航空公司对年龄啊、体型啊、身高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限制，因为
有
吗？
像大家喜欢老的吧？
对，美乐在讲笑话，大家需要听懂。
我常常看一些那种外国航空公司，可能刚入这行，像我们要刚入这行大概都要20来岁，可是他们要入这行很多都是40来岁，他们的考量可能是觉得年纪大了比较懂得照顾别人，
对，
第二够强壮，
对，他可以把行李很重的可以帮你推到这个那个上面的架子叫什么
病，英文叫病，
哦，
那中文的话，
专业我就不知道，
中文的话
就是
行李箱好了，
行李箱有时候行李箱很重，你随身携带的你要想办法就是放到你这个座位上方的这个行李箱，嘿，然后有时候是空服员会帮你移动，所以空服员最好就是空无有力，对不对？像我们台湾那些国内的航空公司，很多空服员都是很娇美这样的，都是靠空帮忙协助的很多。
哦，不一定，虽然有些很娇美，但是有客人如果坚持说叫你帮他放上去的话，你还是得要帮他放，你不能拒绝他。但是我通常觉得说，这要有一点点技巧，因为很多客人上来他带了很多行李希望你帮他放上去，但是通常我们服务的对象，此项服务的对象是老弱妇孺，那如果说他是四肢健全非常强壮的话，那我可能会跟他讲说，先生，你抬不上去，那我当然更抬不上去了。
厉害的励志，好啊。哦，刚刚讲到还没讲到说还有其他的限制，你知道吗？我曾经那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一个真这个空服员的限制，我一看那个要求哦，那个征空服员的那个要求，我们就不会去应征。
哪
一新航新加坡航空公司，他的第一个要求，他是用英文写的嘛？第一个要求是 slim， 要苗条，你才有资格先去考试。
新航的
要求，
新航的对空服员要求似乎比较严格，因为我常在机场碰到新航空服员，他们每个人身材都是凹凸有致，
他们的衣服都是真根据他们身材定做的，对不对？
应该是
码的漂亮，
应该是他们的身材都真的都是凹凸有致。
那我要讲一个葛新航的一个故事哦，各位听了，这是真实的故事，10年前在韩国发生的。有一家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机上面坐的一位韩国先生，韩国人，那个新航的那个小姐实在真的是身材凹凸有致，长得又非常的甜美，服务又是非常的周到，这位 这位乘客心生这个爱慕之情，就这个空中小姐就在这个服务帮他用餐的时候，这男的就忍不住顺手
摸
了
他一把。
这个空中小姐呢非常 EQ 非常的高，她也不哼气，于是呢这飞机一抵达汉城的时候呢，警察就已经来了，好几个警察一来上来就把这位座位上面这位韩国的乘客呢就带走，结果这个新闻呢上了韩国报纸隔天的头条，就韩国人都觉得真的是太丢脸了。其实严格说起来摸了人家屁股一把还不至于上头条，不过他真的是做办到了。
不过我觉得这听了真的是很爽。
你被摸过吗？
我没有被摸过。我可是我有看过其他人被摸过。
可是我从这点我就知道，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人是一种感情的动物，他真的看到你真的很漂亮或是真的很标致，真的会有那种冲动。
那
当然这个是失礼了，但是
对对对，
对不对？不能被宣
传。我是看过我之前服务的那家航空公司哈，有发生同样的事情。那你要看公司愿不愿意支持你。公司有时候觉得说啊算了，客人永远是对的。好，你就息事宁人算了。可是我觉得就像以前也发什么下跪事件啊、
哦、对对对，
什么泼水下跪事件啊，
等一下我就来跟美乐聊聊什么叫泼水下跪。有空服员被要求、
就是、空服员不小心把水泼到客人的身上，客人要求下跪
就是有这种不合理的。
比如说在飞机上有一些空服员被客人打，可是最后的结果公司可能不会支持你，不一定，看情况。那可是最后通常都是不了了之。
OK， 那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聊这些大家平常可能比较难听很少听到 COVID 呢晚一点会开放。那今天开放呢当然希望，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呢本身也许您之前就是曾经担任过空服员的工作，或是您的眷属您的家人也是，因为像我知道上个礼拜我们母亲节这个听友会呢，我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新郎的那个好朋友大牛哥，他的女儿就是华航豆，对不对？那他也是空服员，你的家人有是空服员的，或者你曾经追求过空服员的，等一下晚点我会开放口音，到时候请您再聊聊。那今天呢既然是讲到空服台，那我们就要放一些相关的歌曲，尤其是当然我们每一集特别来宾不一样，所以我们都会针对特别来放一些歌。那等一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我们再跟大家继续聊我们的话题。听什么呢？听听看，有一首歌叫《机场》，大家还记得吗？是薛岳唱的。不过呢，今天我要放的不是薛岳唱，是一群人大合唱唱这首《机场》的歌，我们来听听看。
真的要唱这首歌《机场》。耳边又来阵阵追逐的声音。 沉重的行李，不愿再这样逃不去。
耳边又传来，
耳边又传来阵阵催促的声音。
我只听到，
我只听到你是无言的叹息。过去的记忆是我沉重的行李，
不愿带走。
不愿再走，却也跑不出去。耳边又传来阵阵催促的声音，我只听到彼此无言的叹息。过去的记忆是我沉重的行李。
FM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播出的《快乐补给家》。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美家的好朋友美乐来一起聊聊空服员的甘苦谈。那刚刚呢，您听到了这首歌呢是《机场》。那我们知道《机场》这首歌呢是薛岳以前的歌曲。那不过呢，刚刚这首歌是一个大合唱，是一些人为了纪念这个薛岳逝世十周年的演唱会中演唱的这首歌啊。那刚刚演唱的人有很多人哦，比如说庾澄庆啊、姚可杰啊、余冠华、啊、姚戴伟、殷正阳这些，加上什么幻影合唱团。那大家这首歌，所以比原来那种机场的歌比较热闹一点。这首《机场》呢，我想因为你们工作的地点每天常常要去机场。
对对对，
你最长的时间待到国外是，我知道你们常常跟着班次这样飞来飞去哦。
最长
是在国外都没有回到家里的，
最长以前有15天的，
15天还好了，
15天的。
嗯哼，我们刚刚讲到说，哎，报考空中小姐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其中我们刚刚有讲到，有些空中小姐有一些这个规定，因为空中小姐好像是很多人很梦寐以求的一个工作，像我自己有同学就是他考了很，就一直考不到，他就一直说他一定要考到为止，这个考了非常多，而且到各个补习班，就是像坊间有很多这个空服员的这个补习班嘛，哈、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参加那种补习班，
那些补习班的讲师不都是空服员的？
是，可是我觉得那种补习班基本上是以盈利为目的，
当然，
对对，以盈利为目的，但是我觉得他的收费并不是很合理。
嗯、
据我所知，在好几年前，可能去参加那个补习班，可能就要10000块。然后大概上课上是、那一次只有3小时，你觉得在这30小时以内你能学到些什么呢？
嗯哼，
如果你要学化妆的话，化妆发型，我觉得你可以常常看一些杂志，
嗯哼，
你就可以知道现在最新流行的妆是什么样子，然后自己在家练习一下。那至于他的应对技巧方面，其实航空公司会招新人的时候跟你 interview，不外乎是问一些你个人的资料、还有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些工作、我觉得你可以在家自己做好，把这些答案呢你自己先把它写下来，多练习几次，反复练习几次，等到你真正上场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回答得很好。我个人是认为不用花这个冤枉钱去参加那种补习班。
我觉得好像每家航空公司的考试都不太一样。我上次以前这么多年前去考，他们就没有问我，一进去就先量身高。我刚刚讲到我一半，然后想到
对，
就身高还他这个规定是160公分以上才能第一关嘛。
对，
那个时候很严格，连近视眼开刀过都不行哦。
嗯，
那个将近10年前，然后那时候我身高其实差一点，就是那个人很好的，他量我身高好像差0.5公分，然后看了我一眼，
因为这是有
过去
性的、
对，他就说过去
的嘛，你就说因为现在
我都不讲话，他就
天气比较冷，所以呢我比较缩冷缩热胀，
然后我就那时候是考好玩嘛，想要尝试一下，就过去以后就安排笔试就英文嘛，听力呀、
对对，
安排口试还是6个主考官用英文问你问题，
对对对，
然后我问完以后，他叫我说你站起来走，好，走完以后就通过了以后呢，他就做一个什么体检，
可是他问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不外乎是一些个人的个人，
我那时候好像不是问这些，
那问些什么？
我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英文考试，他叫我阅读一篇文章，他说
对
朗诵一篇，读完他说请问文章里面什么什么什么的故事大纲、
那个是英文考试方面，
中文我已经忘记，因为
中文没有口试，但是他会想要知道你个人的资料呢，通常是问来问，因为英文一来可以测试一下你的英文程度如何、可是实际上做这个工作，英文不是最重要的。
就现在 现在不做这工作，现在英文其实也常需要，因为你要广播啊，
对
，Lady and Gentlemen 什么什么什么，
对
不对？
广播是常常需要，但英文不是一项最重要的，
啊、
因为我们是在我之前服务那家航空公司所服务的对象通常都是本国人，
是是，国内两大知名航空公司其中之一，这样子，简称两个字，都是两个字，
对对，
然后。可是我知道你最困扰你的是台语广播，
对对对，那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你知道空服员可不是选上当上空服员就轻松了事，他们可是不定期的集训上课，然后还有台语广播的课程，
对，
英语广播的课程都要去上，对不
对？
对
对对。
可是有个补救方法，你台语讲的不好，刚好那天你就可以放录音带啊，所以大家有时候听到是录音带，
放录音带也是一个办法啦。嗯、不过如果最好是你周围如果有其他人会讲台语的话，你就请他代劳一下吧。
那有的机场有长那个有机长，我要做广播的时候，有些机长也是英文不是很流利。
对，可是这是必备的，
嗯，
不管流不流利，因为我觉得广播，在飞机上的广播不是像我们现在做广播节目，要讲求声音很甜美，要很感性。
嗯哼，
我觉得在飞机上做广播，主要有两个最重要的，第一就是要清楚，
嗯哼，
第二要明确，
嗯哼，
告诉客人说我们现在。到底是要怎么样，而不是说你要讲得非常的感性，嗯、各位贵宾，这样听起来很像林子，你不觉得吗？
哎呦，美乐，你就会讲笑话。好，你刚刚诶讲到哪里？讲到
说，
哦，看啊，考试嘛，对不对？
对 对, 对，
考试要看你的状况，看仪态，看完之后做体检。
对，
现在因为你知道，有一阵子这个飞机的失事率太高了，就很多空服员都离职，你知道吗？那时候突然离职，后来在招考都没什么人去考。之前不像我们之前很热门，所以后来我据说后来在我之后考的近视眼就已经不是问题。可是我那个不是一个眼睛刷下来，
好像有放宽。可是
对，
可是说真不论那失事率多高，来报考人还是有一大堆啦，
还是
比以前少，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数量。
可是我记得那时候像名古屋跟大园之后，很多人辞职哎。
对对对，那个时候包括我在内，我也差一点要辞职，因为。有一些人是自己本身很害怕，还有另外一个是因为家里来自家庭的压力，比如说父母要求你辞职啊，老公要求你辞职啊，因为他觉得你飞出去很快乐，每天都可以像在度假一样。可是呢，我在家里我却在担心你。
嗯哼哼，像我一个亲戚也是，他其实是空官退下来的，他那时候其实是很有资格去考这个驾驶，就是机长，但是因为家人就是有
反对，
就是因为那时候华航出事太多了，太多次，然后就不准他去参加这个考试，就
对啊，人不能光想到自己嘛，对不对？
对，
主要想一下，考量一下家人的心情，在家里等你。
嗯，好。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坊间这个补习班，其实坦白讲啊，你真的有实力，你根本不用去补习。
对对对，
我去你补习，你们那一期都那么漂亮，有补习吗？根本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补习。
现在一个航空公司的空姐，像你们你们以前啊，那个某大的其中一大那个，大概有多少空服员啊？一个航空公司，
某大的其中一大，
对，就是以前你的那个服务的单位啊，空服员有多少人？一共？
大概有2000人。
哇，这么多！
对，
所以你知道吗？空服员之间互相不认识的很多。
对对对，你通常认识的可能是跟你差不多年代的，
嗯、
然后比较资深的，你跟他也会有代沟，然后比较之前，你可能跟他沟。
然后有的时候呢，他们飞这个飞行哦，这个排班都是电脑，有的是几率选的，对不对？
我们的排班呢都是号称是电脑排班、
嗯、
可是呢那个电脑排班排出来的班呢非常的奇怪、
嗯、哼，
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像猪脑排的。
那等一下我再问怎么样猪脑法。所以呢他们，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他们怎么排班呢？有可能就是2000多个人，你一辈子跟他飞不到同一班飞机。
对对对，
一班飞机通常有几个空服员啊？
像如果说飞机和小飞机、
嗯、
像比较大的飞机747-400好了、
嗯、
那个组员大概有17个。
17个，头等舱有几个？
头等舱以前是3个、
嗯、
后来因为人力精简就变成2个、
嗯、那还有带着商务舱？
商务舱有分楼上跟楼下，那各3个，因为商务舱是非常吃重的工作，
嗯哼，
所以呢没办法精简人力。
那经济舱呢？
经济舱目前在我离职之前已经调整成8个。
那经济舱难道就不吃重吗？因为经济舱的人最多啊。
对，可是经济舱的工作内容比较劳力、
嗯、
那头等舱的商务舱是劳心又劳力、
嗯、哼。等一下呢，美乐据说要告诉我们有哪一些这个头等舱跟商务舱的 OK 就是很难搞的客人，那个八卦我们晚点再聊。
好好好，
那我们先，他等一下可能会讲一个这个八卦的主角呢，跟大家偷偷暗示会在那个我放的 CD 片里的歌唱的歌手当中名单中。 这样讲有没有很明显？我们现在在播的八卦节目，几个字？然后、
哦、两个字。
好，刚刚等一下呢，我想要跟他再问问看说，到底我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然后空服员到底有什么训练？还有有些有趣的事情。其实，在空服员这个行业里面，有趣的事情太多，还有很多笑话。那等一下，我一一跟大家报告。那我们刚刚有空音进来呢，我们都没有接。那原则上呢，我们在八点以后我们才会开放空音。那请大家先耐心听完我们一些主题，然后也欢迎，如果您家人、眷属或是你本身曾经担任过空服员，或是你曾经追过空服，要听听看。那欢迎大家再空音进来。好，那我们现在放一首歌啊，放什么歌呢？是上个礼拜呢，占领点的一首歌，也是一首民歌，很久没听到的，蔡琴唱的《出塞曲》。讲到出塞曲就很像你每次出去啊，一行人马，然后拿着行李箱就这样子出到国外去啊。好，另外一种出塞，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出塞曲》。
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已忘了的古老言语，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山，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谁说出塞歌的调子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而我们终是要一唱再唱，向着天千里闪着金光，向着风沙呼啸过大漠，向着黄河岸那阴山旁，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
FM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7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我们谈的主题呢是空服员的甘苦谈，我们邀请到了好朋友，曾在空服界服务12年，刚刚离职的一位美乐小姐啊。OK， 那刚刚我们聊到那个，刚刚讲到一大堆啊，跟空服员有关系的，我们要慢慢再进入我们的主题。我在线上有空音电话，我们呢晚一点我们会接啊。那现在我们先把主题先讲一下好了，大家都想知道一下到底空服员的工作内容有哪些。除了我们知道空服员，我讲一句你也不要介意，很多人就觉得啊，做空服员有什么？也不过是高级的这个飞机上的服务生。您觉得你对这种说法有什么感觉？
我对这个说法有一点点的难过。因为我可以告诉大家工作内容，告诉大家之后，大家可能觉得说，不是那么的简单，
很辛苦的。
对，好，我们从上班之前呢，不是说像大家看，我们就到机场了，我们要先在2小时20分钟，通常是2小时20分钟，就是100分钟之前先到公司去报到。那报到的时候呢，先要 check 一些证件啊，然后还要 briefing， 贵宾就是做简报、嗯、那简报的时候是周厂长会告诉你今天的天气状况、
嗯、
然后今天呢有没有一些 VIP 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情，还有一些客人人数预报，还有一些就是座舱长对组员有一些要求，比如说要求你说今天工作的方式，因为每个人要求都不一样嘛、
嗯、
然后还有检查服装仪容，你的妆化的美不美啊，
妆化美不美也要被管啊，
对对对，
还听说华航还有规定指甲油只能涂哪两种颜色，
据我所知呢，这是之前的事，那现在又开放了。然后还有 briefing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头戏是抽问一些紧急装备的问题。
还要抽问啊？
对，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主题，然后。
你做了十几年也要问吗？
是用抽问，看座舱长觉得说他想要问谁，
看谁不顺眼，
也不一定是看谁不顺眼。
问到不会的怎么办？
不会，问到不会的就大家拿出来再讨论一下、
哦、
就可以了。
嗯
嗯，好，然后呢，briefing 完之后呢，大家就坐交通车到了机场、
嗯。
到机场之后，我们都比客人早进去、
嗯。
可是我们早进去不是先进去休息啊？
嗯、
我们是进去还是要做一些前置作业？
嗯、
比如说你进去之后开始检查一下自己责任区内的紧急装备、
嗯，
看有没有少了什么、缺了什么、坏了什么、
嗯、
要换什么、
嗯。
好，然后检查完之后呢，要开始去点餐，今天餐数是多少？有没有特别餐？所谓特别餐就是一些比如说素食，
嗯、
或是儿童餐、
嗯，
或是 no beef， 比如说不吃牛肉的、
嗯、
这些餐通通都要准备好，还有一些冰块啦，该放置的东西要把它放到定位，还要整理报纸杂志、
嗯、
然后还有像头等舱和商务舱有提供地面的饮料服务，你还要去把那些饮料一一的把它倒好、
嗯、
那客人因为到了机场要 check in， 然后走了大老远的路，进了机门之后，第一个感觉肯定觉得他很累很渴，
嗯哼，
想要喝一杯饮料、
嗯、
那你就可以及时的奉上你的饮料。
一上飞机我们第一个被服侍的就是奉上饮料，对不对？
那是头等舱还是商务舱？
诶，可是我记得我们飞行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嗯，
诶，还是到一定高度就会供应餐点了。
对对对、嗯、那个我现在说的是地面上。
地面上。
对。
哦，地面上才有头等舱商务舱的服务。
对对对、
嗯哼。
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地面通常在 boarding 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嗯、
你要把客人一一安置好、
嗯、哼，
就是该放的东西要放哪里，然后还要提醒客人要把行动电话关掉啦、
嗯、
然后不可以抽烟啦，当然现在全面都禁烟啦、
嗯、
不管在地面或者在空中通通都是不可以
抽烟的。所有航空公司全面禁烟吗？全球
应该是、
嗯、
可能日本有些航空公司没有规定那么严格，因为日本人最喜欢的不外乎就是烟和酒
还有女人哦，这是在地面上就
事情，
还不包括在空中上面。那我觉得空服员真的很辛苦，他们日夜颠倒。
通常有时候你在地面上做完这些工作之后呢，你都已经灰头土脸、满身大汗了。
嗯、
然后好，你现在要先整理一下服装仪容，然后就等着客人来进飞机。进飞机之后呢，好，然后好不容易要起飞了，起飞之后要做很多的事情，有一些事情可能是客人没有办法看到的。
嗯、
广播。
啊、
哦，好，先广播、
嗯，
然后当然重头戏就是送餐点咯，
嗯哼，
送完餐点之后，当然要收餐、
嗯哼。
好，然后还有我们要去清厕所。
啊、哦，就是你看，就是真的是很辛苦的。
对，嗯、因为你不可能带了一个欧巴桑打扫欧巴桑跟我们随行，然后他专门去打扫厕所，当然是我们自己来咯。嗯，
大家可能都误解了，以为是厕所有厕所服务人员，
对，
其实都是空服员亲自要去清理。碰到平常如果你这个习惯还好，那就还可以。很多这个乘客，你不要看他这个衣冠楚楚，很多都是这个很乱的。那他用完以后出来，嗯、这个不痛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重头戏，好，
嗯、
开始卖免税品
啊、卖免税品，有的时候你们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这个。
你是说 bonus 吗？
不是 bonus， 不可能有多的钱。你那个，比如说你们会换成美，客人用美金或是用什么跟你购买的时候有汇差、
哦那个是早期
嗯。
早期的时候就是人工买，反正、
嗯、
你收到什么钱，你都可以自己把它换下来，然后交你要交的钱出去。可是现在因为都是用电子的方式，
哦、
有 barcode reader， 所以现在比较没有办法
去。你要他说的那个 barcode reader 就
条码、
就是、
条码、嗯、对
条码的读取机，
对你收到什么钱呢，你就要 马上就是用那个条码把它刷进去，所以可能没办法做这种
事。以前没有那种条码的时候呢，比如说今天这个万一美金对台币的这个汇率呢比较不一样，到时候空服员把这些钱收进来，可以这个客人给你美金，你可以转成台币再交出去，对不对？
那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嗯，好，环境清洁，照顾三餐，还有上飞机的三餐要照顾。
对对对，然后还有。
啊，就是入境表格啊，
对，发完表格之后，像美国班是最困难的，嗯，因为美国对于表格的要求比较严格，嗯，那很多客人都不会填写，或是填写的不正确，你必须把它收来呢，然后帮他填写。
那还有额外的服务，比如一般乘客都喜欢上了飞机说：“空中小姐，给我一个扑克牌。”你还要口袋随时准备很多扑克牌去。
对对对对对，
这是我。
其实有时候，嗯，那扑克牌。如果客人没有拿到，真的不要太生气，下一次再拿就，因为不是空服员不给你，因为实在是没有了。
还有有些人很好玩，只要看到有赠品就拼命的拿，可是有些赠品是规定只给儿童。
对对对，只给儿童，但是有一些客人就说啊，我家有两个小孩啦，啊拍谁啦，啊我能诶孙啦。
这就是国人的习性，为什么？这个既然坐飞机是不是高档的，花了那个钱就一定硬是要把它搬回成本。所以呢，刚刚我们上一个网，等一下你要介绍那个跟空服员有关系的这些笑话的这些网啊，它上面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我忘记真的内容，但他就说，因为花了那么多钱，所以呢，再怎么样想办法把成本熬回来，上面多吃几碗泡面都值得。对
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呢，可能是贪小便宜的心态，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是觉得很新鲜，因为贪小便宜的心态。每家你我也都会有，
对对对。
那第二是觉得很新鲜，到了一个新鲜的环境，想要多拿一点东西，其实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嗯，有时候我还觉得这些客人虽然很贪小便宜，可是很可爱，因为他不一定是说他真的贪的是钱，而是说他拿了这些东西回家，他觉得很新鲜。那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只是有时候请大家可以体谅一下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不给你，我绝对不是因为说。我舍不得，或者我就是看不顺眼你，嗯，我不给你，而是说我们今天上的东西呢，可能非常的有限，
嗯，
我们的物资非常的有限，
嗯，
那我可能供应飞机上面现场的小朋友就已经不够了，嗯，我没有办法有多余的再给你。
有的时候像餐点也会不够啊，因为客满的飞机常常会有啊，有线啊，或者是热门线，那个食物都不够，你知道吗？我现在其实我一个人坐飞机，有一次我一个人去美国，刚好。后面我坐经济舱嘛，后面有一团的就是旅行团是中南部来的。我是觉得我们有些国人哦，出了国以后到了国际的地方哦，那种感觉哦，水准实在是没有达到那个水准。毕竟我是个严格批评一下，我在飞机上面都很不好意思承认我也是那跟他来到同一个地方的，
同一个国家来的。
他们在后面呢。就大高声阔谈，你知道吗？嗯，然后比如说那个飞机其实还没有飞行到一定的高度，还没不能供应餐点，因为不稳嘛，对不对？嗯，那他们呢就会在后面大吵啊，就叫我上次坐飞机就是空中小姐，那个肚子好饿哦，快点来换啊，
快点来换哦。那我们现在可以正好讲一个好笑的笑话。
好啊好啊，那个美乐今天带来很多笑话，这你要讲还我讲？这个是你告诉我的。
好，我来讲。
好，美乐要讲个非常好笑的笑话。
就是，在飞机起飞不久之后呢，大家都还先送饮料。
嗯哼。
那有一个老先生啊，他喝完饮料之后，就把很快的一杯饮料把它喝完，马上把杯子交给空服员，然后跟空服员说。换鲜奶啦，
好，
那空服员想说，哦，你要喝鲜奶，好，就倒了一杯鲜奶给他。
嗯哼，
那个老先生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你给我鲜奶干嘛？
嗯哼，
那小姐说，你刚刚不是跟我说你要换
鲜奶
吗？嗯，然后那老先生就有一点腼腆的，然后就说，哦，不是说我要喝鲜奶，我是说换之后会来换鲜奶。
好，他讲比较好笑。好，这是其中的一个笑话。不过呢，现在讲笑话，我又想马上讲一个另外一个笑话，好不好？
好啊。
那这个笑话呢是空中，其实你知道吗？空中小姐之间呢也会互相比。国内的两大知名航空公司中呢，两大的那个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大家也知道。嗯，一家海陆空大王他们那个航空公司是绿的，另外一家呢是
蓝紫色系的
。那这两家呢，其实都互相看不对头。这是真的，必须承认。
好，倒没有。
那我来讲好了，我比较客观。
我觉得我一定要澄清一下，倒不是说组员对组员之间看不对头。我觉得其实是绿色的那一家呢，可能对 蓝紫色系的那家总是怀有敌意，是高层，
好，
不是说空服员之间。
那这个笑话就是，你知道因为绿色那家呢，之前招空服员，其实我觉得空服员很漂亮，现在其实慢慢已经慢慢实用性比较注重了，已经不是在找一个花瓶或什么。那绿色那家大家做过，可能就觉得其实还好嘛，有些他都收手。不过我相信里面也很多美女，只是大部分看起来大家比较不觉得，就是
比较平均，
平凡这样子。那蓝紫色呢，其实美女很多，里面出了很多明星，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谈。然后有一天呢，那个两队人马，两队空姐呢，刚好都是要出关，就是要去服勤嘛，哈，要吉祥玉。那就有那个蓝紫色的那一对，那些有其中有个空姐就讲，你看看，他指的那个绿色衣服的空姐就说，你看，
丑死了，
就觉得他们长得丑死了。结果呢，不巧这句话呢就被绿色的那个空姐听到了，他就回顶了一句话，你知道他顶了什么更绝的话？说，哼。丑死总比摔死好，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蓝紫色的那个航空公司呢，连续出事了好几次，
然后不甘示弱，
对，
不甘示弱就说算了，我宁可摔死，我也不要丑死。
不是，我宁可丑死，不要摔死啊！你说蓝紫色又回应了一句话，
对，蓝紫色说。我宁可摔死，我也不要丑死。
其实也
没，这只是一个笑话啦。
这是笑话吗？
对，这是笑话。
真的，我还以为真的。
不是真的，这只是个笑话。
哎，赶快介绍那个网，大家有兴趣看这些笑话，可以到哪一个网去看？
有一个网站哈，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行业有很多疑问，或是你想要更了解的话，你都可以到那个网上去。
嗯哼，
那个网站就叫飞喵，飞就是飞行的飞，喵就是喵喵叫的喵，
一个口在一个喵。
对对对，你只要进去那个网站之后呢，你看你想要看到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在上面可以得到答案。
然后有一些空服员的一些
趣闻，或者说抱怨，或者说要考试的方法，甚至它有制服讨论区，还有皮肤保养的方法都在里面。
我想到刚刚讲到那个三点服务啊，其实空服员很辛苦，除了在机上这种日夜颠倒的服务以外哦，然后就日夜颠倒，作息不正常啊，以至于他们有些就是像生理啊这些都有很大的状况，皮肤啊又很干，就这是身体上面的哈。那还有就是他们还有一些承受一些压力，比如说什么压力呢？有些客人是OK，就是很难伺候的客人，或是他们主管做舱长或什么，有些很难搞的，也会给他们一些压力。或是呢，你知道吗？他们还要通各种语言，除了中文、台语，现在台语也很重要，对不对？现在台译嘛也通，这也是广告词，所以逼着要讲台语、英文一定要文。
日文
也要受训练哦，考上也要受训练。我一个同学刚到华航那时候去上班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他不会日文嘛，忘记了。然后要服务餐点，要问一服务餐点要问那个日本客人，你要吃牛肉还是鸡肉的时候，怎么办呢？弄半天，那客人就傻傻看着他，就说他就学那个牛叫，然后把两个手呢弄在那个耳朵上
头上，
然后还是咕咕咕。这是一个方法，不过这是真的故事。
通常呢，对日本人比较没有这么难，因为这基本的日文，空服员都知道怎么讲。我觉得比较困难是对韩国人。
哦，韩国人，
韩国人都会说，对，中文当然不会说，不会说英文。然后一问他什么都没有什么反应，必须要用笔的。他也，可是我觉得他们的肢体语言都很棒，他比你还会笔。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什么？马上用笔的。
那请问他需要鲜奶怎么办？好，笑话，那这个笑话不讲，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这个call in进来，但是我们先听一首歌，缓冲一下气氛，我马上就进。那听什么歌呢？上个礼拜有听众点的，他要听郑丽君的一首《甜蜜蜜》，我们先来播这首《甜蜜蜜》给他听好吗？因为我们今天的美乐讲的是甜蜜蜜的。
哦，谢谢。
你甜蜜笑得多
105.5 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空服员的甘苦谈。所以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刚刚这个离职的，可是他在空服界已经做了12年之久的美乐。那我们全球网络同步收听呢，是网址是 www.mp.org.tw。那主要线上空运是满满的哦。那可能大家有很多这个趣闻要跟我们讲的哈。那我们新手的扣印电话是 25000276， 老手的扣印是 25057427。 那我们现在就来接扣印电话。这个对不起，让听众们久等了。快乐不及待，您好。
佳女儿你好。
哎呦，郑姐你好。
欢迎美乐小姐上直
播。谢谢。
那个先谢谢甘女儿今天帮我放的歌
啊，出赛曲是不是？
对，谢谢您
啊，不要这么客气。嘿，
你干妈也在旁边听说，听得很高兴。然后这个，因为今天有好几个候选人的活动啊，这个总部成立，有人说怎么都没看到你干女儿呢？啊，我说我干女儿约会去了。
我？
啊，对，我说我干女儿今天男的跟男朋友约会去了，所以白天不在，晚上会上新港之音，请各位晚上我们干女儿美嘉主持的快乐。
哦，谢谢广告。
这个当然也许我是跟大家开玩笑了，当然我知道这个美嘉很忙哈，这半天的活动都没有到啊，不过这个大家放心，这美嘉都是暗中会帮我们候选人的，对不对？
对，
对
没错。
然后这个讲到这个坐飞机的事情啦、啊，
嗯哼，
有部影片叫《危机任务》，不知道您看过这部影片没有？
没了，看过没有？
我没有看过，
我们也没看过哎。
对，就说有一架载了一些犯人在空中，
嗯哼，
结果那些犯人呢、啊、在空中造反了、
嗯，
把飞机占领了，还是杀死了很多人。
嗯哼，
最好后那个空中小姐，她连驾驶员都被杀光了。
嗯哼，
最后这个空中小姐把那个犯人也都杀死，就只剩她一个人，就她有塔台来教她怎么开飞机，把这飞机安全。拍了降落回来的一部影片、
哦、
这个稍微我打一下岔哈、这个稍微是因为电影嘛，电影跟事实总是有一点差距的。
对，这影片叫做危机任务、我想空中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影片、
由此大家就知道说那个空服员常常需要运用到自己的智慧。
对、像我的话，我是喜欢做华航哈，因为华航以前至少背国旗啊，
还用国货，
就、现在至少还背了个梅花呀。
嗯哼，
就我一直是坐华航啊。
嗯哼，
有一次啊，因为我常常到美国嘛哈、一上飞机啊，一个空中小姐就跑来问我了，你是不是站姐了？但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我看你带着新大马克啊，在长期电视上看到你啊。哦，谢谢，就是从头招待我，
嗯哼，
下飞机还给我两瓶。 这个香槟酒您带下飞机。
哇，哎，你运气真的很好哦。
哎，所以我感觉
因为他是冒着那个
这位小姐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华航豆，豆雷华航豆，对。他的妈妈就是我们的内湖豆，
爸爸就是大牛哥，
对，
你把他都讲出来了，好。
但是也有空中小姐惹我生气的哦，
嗯哼，
在飞机上，不是有飞机快降落的时候有个位置，给空中小姐在坐的，就是一块飞机快降落的哈，
嗯哼，
因为我飞长途那是刚好我开完刀哈，
嗯哼，
因为我胆结石嘛，胆结石刚开完刀，坐飞机坐久了不舒服，我就起来走走啊，
嗯哼，
我就去坐了他们那个位置，
嗯哼，
有个空中小姐很凶的跑来。哎，你不能坐这个位置。我说你们现在有没有降落啊？我开口刀，人不舒服，坐一下有什么关系呢？你一分钟都不可以坐。
那个是不能坐的。
对不起，这件事情哦，先生，我是
美乐要。
你怎么对我那么凶呢？哦，那个小姐说，怎么讲的？你要告你就告，反正我也不想干了。好，那很简单，你不想干了，我回航回来马上就跟客服部打电话，
嗯哼，
请他炒他鱿鱼。
真的有这个事，这个你真的有打电话吗？
我当然有打。
请问你还是那家航空公司吗？
对，我不能让这家航空公司的服务品质那么差。
好了，暂停 ，OK， 谢谢。不过那个我们的那个美乐一定有帮你，一定有话要讲。
对，
这位先生，请您先息怒。
他的智商可能都比人家高一点，哎
，EQ 要很高，
比较漂亮，而且都比较长得高挑哈，长得比较高的。你看，我们上次代表我们新党在板桥选的张其威。
不能提他了啦，他已经那个落跑了啦。
我不知道，可是他之前他也是空中小姐啊。
没错，好。
所以我就说，空中小姐将来想搞政治也不错啊，没了有兴趣将来也参加我们新党选举啊。
好，谢谢战警的建议啊。好，谢谢来电。喂，我在听。
是，我那个我最后讲的就是哈，明天在那个中正纪念堂大钟至正门1点有个我是中国人的大游行，希望各位朋友踊跃参加。因为下个礼拜我可以点支歌吗？
好，请说。
我想点孟驼铃。
好，孟驼铃。OK， 谢谢战警。好，谢谢战警的call in啊。那个，
好，我现在
你要想教他那个，其实他打电话去那个空中小姐是一定不会被处分的，因为战警的这个做法应该是有点非议。
我可以说，我是美乐哈。我觉得对于他刚刚说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情绪的人嘛，我们大家都是情绪的动物，我们是有情绪的。那他遇到可能是极少的例子。那另外呢，他坐在空服员的座位上，那个我们称作 jump seat。那个座位是绝对不能给客人坐的。那个不是说我们小气，我们不让你坐，而是说那个是国际航空规定说那个位置就是不能给客人坐。而今天有美国太空总署的人在上面，或FAA 的人在上面看到的话，那个公司会受到非常非常严厉的处分。那个那是一个原则的问题，不是说位置空在那边，任何人都可以去坐。
我在想，那你生气的是说我不想干了，他是气那空中小姐对他讲话的态度不好，
可能是态度不好。
因为我相信我们香港人都是蛮明理的。好，我们再接下一通 call in 啊，快乐补给站您好。
喂，美嘉。
哎，你好，4.7班。
对不起啊，
是
打新手电话也很难打。像那个什么，刚才特别来宾的话哈、你刚才讲说有蓝色跟绿色的嘛，
那是维格玩一个笑话。
那这个本来就有分的啦，因为两家始终看不对头啦。
有人又
看不对头是高层，
不晓得特别来宾是属于蓝色还是绿色。
我们就之前讲的，你也不能再讲了，他已经离职了。
我是橘色。
有被揍。
有没有黄色的？
有，我是黄色好了。
一来讲的话，当时是我记得啦，有些我讲句笑话来讲哈，大家这也是很公开的一个笑话啦。我们以前那个前总统哈，大家都知道这前总统是谁。
我知道他都喜欢做绿色以前啦。
哦，不，他想要做绿色，但是他必须做蓝色，
打死都不敢坐蓝色的蓝色的飞机，这大家都知道的啦。有甚至传说啦，这是路边传说的啦，就是说，但是来讲的话哈，尤其是最近来讲的话，他说我们那个蓝色的有点不利啦，摔飞机，然后总经理跳槽当部长，到最后来讲也是观音
不好啦，
好像不太适合。
其实有人是怪罪他的 logo 的设计，换成一朵梅花以后就开始。
实际上来讲，我以前出国大概也跟那个跟战警老大一样，大部分也是做蓝色的。
嗯
嗯嗯。最终呢，经常做那个香港、台湾、香港跟东京机场的航线嘛。
嗯
或者看到空中小姐真的蛮可怜的，你知道哈、嗯？香港到那个。到台湾大概差不多一个多钟头嘛，对不对？
嗯嗯嗯，对。
一个多钟头，从起降，从换水果，从换早餐后，这看他们真的
动作要很迅速。
有的东西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已经目的地已经达到了。
没错，真的，嗯。
只是有这种情况嘛，对不对？
很辛苦，对。
应该来讲的话，有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大概十几年前第一次到大陆去探亲的时候，
嗯，
我们坐那个什么，好像是大陆的西方航空公司。
嗯哼。
你听说这个公司吗？对不对？西方
有听过，有中方、西方、东方、北方、南方航空。
嗯，我们当时到西安，从广州到西安的时候啊、嗯，哎，当时的那个大陆有些人那个水准之低啊，但我们讲大陆同胞那时候开放的时候，
嗯哼，
他们有些身份水准还跟上我们了、啊。
嗯哼。
他就说当时就坐我那个位置哈、
嗯、
我们后上嘛、
嗯、
他就坐我那个位置，把我们那个他那椅子可以是前后挪动的。
四年七班你再剩下二十秒哦，刚因为我们今天口语比较多哈，可能要请你快点。
如果来讲的话、嗯、前后挪动他脚翘在那边、
嗯、
你知道那个空服员怎么样哈、
嗯、
大指着他鼻子大骂说、嗯、你这样哦真的骂很难听的、嗯、尤其说骂你要台包回来干什么的、
嗯、
你这样真的不然后。当场把他骂得很惨，
嗯、
用那个大陆客哈、
嗯，
乖乖的把脚收回去，
嗯、
然后他哎让我们坐，
哦，
但是我们最绝的时候就是说我们飞杭州的时候哈、
嗯，
哎，当时他们是军用飞机163那种飞机哈、
嗯，
他们那个飞到高度的时候，他们冷气口会冒烟。
嗯哼，
你知道出来吗？
嗯哼，
大家都在猜这飞机到底会不会飞到杭州去了。
嗯哼。
OK，
好，
打扰你了。
好，谢谢四年七班分享，谢谢他们。我发现今天讲空服员的事情，大家就很有兴趣，想说他在坐飞机的经验。不过我今天希望听到就是说，大家打电话进来是，如果你的家人有做过空服员，或者你本身曾经做过空服员的话，倒是可以跟我们聊聊您的甘苦谈。不过呢，因为今天我知道大家对这个话题非常有兴趣哦，那可能我们的这个call in的时间，我们要稍微严格控制一下，每个人以两分钟为限，好不好？好，那我们再接下一通call in。快乐补给站，您好。
喂。
嘿、hey, 你好。
大家好。
嘿、hey,
你讲到空服员了、
哦、是
啊，据我所知啊，我以前常出国，现在比较少啦。
嗯哼，
那我那个你说蓝色跟那个绿色那个制服啊空服员我觉得还是蓝色的好一些吧。
服务真的不错、
啊、虽然都是属于那个冷门系统的，但是啊欧尼啊，你一件制服如果你戴上绿帽子好看吗？对，所以基本就这样子嘛啊、哦，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戴绿帽子不好看。
还有您的甜蜜蜜，你刚刚听到了对不对？是你点的哈、
啊，谢谢。那我认为啊，我有一首歌啊，如果说你有的话，帮我放一下。就是以前银霞不是有唱一首歌吗？你那好冷的小手。
哦，这放了两三次了，可、
啊、
有机会我再播
啊。
好。
希望那个新党哦，大家加油啊！
好，
就是说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败而气馁，好不好？
好的，谢谢您。
蓝色比绿色来的有希望。
好，
因为大家都不喜欢戴绿帽子嘛，
嗯哼，
除非是王八蛋啊。
好，谢谢。好，那个不过我们听众朋友说不定也有在绿色服务的，跟这个政党的理念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有的时候像读考试的时候啊，你考到哪一家你就去哪一家服务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是跟派系没有什么关系。
对, 对, 对，
不过我相信蓝色那个机长支持者比较多，这是真的。
嗯，我不太清楚哎、
欸，因为以前真的看到很多人蛮支持的。好，这个啊那个不讲，我们先把话题拆开。快乐补给站你好，
你好，
嘿、hey, 刘伯温你好。
哟
哟，
哇！你刚刚讲的是蓝色、绿色，因为我记得我去过大陆好几次，三次。
嗯哼，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在1981年。
嗯哼，
那个时候我们坐的是蓝色的。
嗯哼，
还有那个国泰的。
嗯哼，
可是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趣，你知道吗？
嗯哼，
因为我是跟我哥哥、妹妹还有我妹妹的女儿，我们去大陆探亲。
嗯哼。
这个空中小姐跟我哥哥妹妹讲的是中文话，
嗯哼，
跟我讲的是英文。
你讲的比较像外国人啊。
我哥哥就跟我说，你看他们都跟他们把你当外国人都跟你讲英文。这个空中小姐两个眼睛瞪好大，她说，
她不是外国人吗？
嗯哼，
她是我妹妹。
不过刘伯，看你我是空中小姐，我也可能跟你讲英文啊。不过你这个还好，我有一个朋友长得比较黑，可是很漂亮，就她到这个外面去，这个人家跟她讲菲律宾话，那个外劳跟她打招呼。
那空中小姐这眼睛真的很大，
嗯，
我说真的是假的，
你是中文
真的，
我
是亲姐，亲兄弟亲姐妹。
哎呀，谢谢刘波，你给我讲的这个，等一下我要讲个笑话给你们听。
对，而去年我们去大陆，结果第一次确实是坐的是中华，
嗯哼，
这是第二次坐的，
嗯哼，
那个不是中华，
嗯哼，
那个是那个绿色的，
嗯哼。
可说实在的，哦，那个空中小姐不太友善哎。
啊，真的吗？他们也很讲究服务哦，尤其他们服务的非常的。
其中有一个态度不太好。
嗯哼。
然后他们飞机上的报纸很缺，你知道？
嗯哼。
我们都是喜欢看《联合报》和《中国时报》，
嗯，
他们上面自由时报》，
好像
不拿，你知道吗？
对对对。
没有人要看呐、啊，就没有那个谁，空中小姐不太好意思，他说你们都不看报纸的。
好，刘文，谢谢啦，谢谢跟我们分享这些。好好，拜拜。好，那个谢谢他的分享。不过他刚刚
你不是要讲一个笑话？
对对对，我就在讲一个笑话。那个、看到刘伯温，当然大家见过刘伯温就知道他长得是因为他是德国的血统嘛，所以他长得就是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啊。所以空中小姐大家说英文是不稀奇的。那我要讲个真实的故事。我同学那时候在做空中小姐，之前呢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同学发生的，但是听由另外一个空中小姐转述告诉我，就是呢他们组员里面都互相传这个笑话，真实的笑话。有一天呢，我同学呢跟他的学姐两个人呢，到那个纽约去，飞到纽约，他们空服员就会休息的时间嘛，那要等下一班飞机飞回去飞回来台湾，于是他们在纽约呢刚好有放假就去玩，那学姐跟学妹两个人呢就一起坐地铁。那在纽约其实曼哈顿的地方的地铁是有的时候蛮乱的，那他们就一起，然后旁边就过了一站就上来一个黑人，就坐在我同学的旁边，然后那黑人长得又粗又壮，然后又黑又高大，然后看了一满脸的横肉，的确让人家觉得很害怕。所以我同学呢就拉了他学姐就说，学姐，他就开始在旁边跟学姐，你看我旁边坐那黑人，哇，长得好恐怖哦，你看他的手背就跟我的腿一样的粗，哇，我们两个好危险，现在半夜已经11点了将近，万一他等一下把我们两个怎么样，我们两个怎么办，都开始就很紧张。他过了好几个站，就突然叮，有一站那个黑人就突然站起来了，因为到站了，站起来以后就一起身，然后转头看了我同学跟他学姐一眼，然后呢我同学跟我他的学姐吓死了，那时候很怕那黑人对他们怎么样，因为那个捷运上面根本没什么人，地铁就那个黑人突然对他们讲了一句话说，哦，狼不是狼哦。这是真实的故事，后来这笑话在整个航空界传遍了。然后有一天我就把这笑话，因为 我去美国看这个同学，那他刚好在读书嘛，我就跟他讲说，哎，里面发生了这个笑话，这个同学告诉我说，对不起，那个笑话的主角就是我。好，那这是笑话，因为刚刚刘波讲那个就让我想到这个笑话。好，那我们听完笑话呢，等一下还有其他的笑话，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啊，然后我们再继续接call in和讲我们的这个主题啊。听什么歌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他这个在听完这节节目呢，他就要回到美国去定居了。那他在上个礼拜我下节目的时候特别要求我，他希望能够听到两首歌曲，他要录下来。然后呢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这个讲的也有点类似啊，接近啊主题。那我想要把这两首歌呢送给他，也希望他在国外呢继续能够透过我们的同步收听呢，来继续收听快乐不简单的节目。我们来听听看他想听费玉清的这首《送你一把泥土》。
别忘了这大故事。 快生生活图。
这般迷途，这般迷途，从没踏过烟火烧火不觉花层层飘落过。这般迷途，这般迷途，出现怎么敌人踏过你我曾经坚守。
105.5新档正念节目是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我们的来宾是美乐，我们聊的就是空服员的甘苦谈。刚刚那首歌呢是要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因为他这个要回美国定居了，刚刚就是送他一把泥土啊，费玉清唱的歌曲。那我们这个线上call in啊，可能等蛮久，我们还是接下call in电话。我希望大家掌握一下call in的时间。那因为今天我们时间又快到了，我们有好多话题都还来不及跟大家分享呢。快乐补给站您好。
哎，两位美女。
哎呦，是您讲。
哎，两位美女好。
两位美啊，对，美加美乐。
真的美就当然是一
样，哎，美乐真的是很美。我跟你讲哦，看过的美女呢，很多名电视的明星什么什么，我看到第一眼真是惊为天人，她是我心目中真正的美女。
不过没看到也没关系啊，我可以自己想象啊。这是我要讲的重点
啊，是
因为我对空姐的印象啊，
嗯哼，
就是一般人那种比较刻板的，
嗯哼，
也没有什么特别印象，
嗯哼。
但是你谈到空姐，我突然想到了，
嗯，
最近的一届金像刚颁奖，
对，
对不对？
对。
那个美丽的女主角就是有一部片子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747啊，
747绝地悍将。
她那电影院就演那个临危不乱，
嗯，
面对劫机的那个空姐。
嗯哼，
哎，如果空姐都像那个样，那真是不得了。
嗯，
哎，而且今天又有她的新闻了。
嗯哼，
她是那个有人谈到身材比较好啦，臂膀比较粗壮啊。
嗯哼，
尼可基曼是没最美的腿。
嗯哼，哦，发现4年9班很喜欢看。
到底最后一次。
好，我们下次会聊电影再跟你聊。
那我打掉再来点歌。
啊，你要点歌啊？
把那个姜育恒的把它点完。
哎呀，我今天要，我下一首要放姜育恒的耶。
真的啊？那我就要点。
你因为你上次点了3首，我陆陆续续以后会帮你放。
哦，那我
下一首是放另外一首，我要献给我刚刚那位听众朋友，因为他上次点了2首歌，其中有一首就是他指定要姜育恒。
哎，OK，想看漂亮空姐那。何丽贝瑞是一个非常漂亮黑美人，
哦，
谢谢。
好，谢谢4年9班，拜拜。快乐补给站您好。
喂，你好，美嘉。
你好，哎，温哥华吗？小胖吗？
是啊。
嗯，你好。
这个讲到这个飞机啊。
嗯，我知道你要讲那一段看飞机的故事。
对对对。
好，你可以讲给我们听众朋友听吧。
对，我跟大家听众分享一下，哦，
嗯，
这个我们海外，我们移居在海外的华侨啊，侨民啊。
嗯，
真的是很想家，无时无刻的，只要把握机会，有机会我们都想要看到自己国家的飞机啊，不管什么颜色的飞机，总是看到自己国家的飞机从天空上飞过去啊，就感觉看到家的感觉。我举个实例哈，因为我们在温哥华，因为它离国际机场，温哥华国际机场很近，因为它在市区中间， 所以当飞机下降的时候会经过一部分的住宅区。
嗯哼，
那我的朋友呢，他就是住在这个飞机的跑道的住宅区附近。
嗯哼，
所以说有一次呢，我们就在他们家聚餐啊，就是在这个晚上这个快将近七点钟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班长龙航空的飞机，
嗯哼，
会从我们的头顶上飞下来。
嗯哼，
飞下来距离有多近呢？它的那个这个起落架，这个机轮啊，鼻轮都已经放下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长龙航空 Evergreen 的这个飞机。
嗯哼，
啊，非常非常，我们看到的时候大家都很就是说大家都会鼓掌叫好。
嗯哼，
当然我那个朋友他是每天看到习以为常。
嗯哼，
从他的眼神里面就看到说都我们都会流出眼泪出来。
嗯哼，
我甚至于我有时候我会很刻意的哈，白天，因为华航他是白天早上差不多这个八点半左右飞机会飞到温哥华。
嗯哼，
我会很刻意的起一大早开着车子到山坡上面去等华航的飞机从我头顶上飞过去，看到华航的飞机那个就是说那个梅花的标志从我眼前这样划过去，
好感动。
对对对，甚至于我早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几个美国同学哈，我台大的同学，他都是刻意说 Henry 他走去哪里，我说他说去码头，我说去码头干什么，他说有这个阳明海运的船要来了，
嗯，
我们去看阳明海运的船，
嗯，
或是这个中国航运的那个梅花标志的船，
嗯哼，
哦，就是那种感觉，我们可以开两个小时车子就专程就看那条船，
嗯哼，
感觉很舒服。
嗯哼，
因为我们会到说真的是没有国就没有家。
嗯哼，
因为我们在海外碰到一些，因为我刚开始到国外去的时候，我最不习惯的一件事情，
嗯，
好，就是我们走在路上面，我说那是中国人吧，他们说不是，赶快把我拉走，他们说那是越南来的。
嗯哼，
因为越南人长得跟我们中国人很像。
嗯哼，
他们是越南来的。
嗯哼，
就是说从眼里面他们就说要我们就要跟越南人分开。
嗯哼，
我说为什么呢？他以后久而久之你们就知道了。
嗯哼，
那以后我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家。
嗯哼，
因为他们是南越的，他们没有家。
嗯哼，
真的没有家的感觉是到处都被别人排斥。
好，好，谢谢，
我就提供你们自己分享。
好，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我们还有这个中华民国存在的时候，大家要祈福。
好棒，谢谢，谢谢，
谢谢您，美嘉，再见，拜拜。
好，谢谢，非常谢谢这个温哥华小胖给我们的这个感人的故事。如果我住在国外，我可能也会当看到不管什么绿色的、蓝色，是不是看到自己国家的飞机，一定是很高兴。而且我在国外有时候看到国旗啊，我的那种心情就会很沸腾，我能体会那种感觉哦。好，那接下来我再接个 call in， 然后我们就差不多再放个歌曲好了。快乐不及家，您好。
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
明天
是
什么日子啊？
明天是5月19号下午1点到2点在中正纪念堂集合。
对呀，这个我们这个都是爱国的嘛，
反台独的人站出来的
啊，台独是少数嘛。
嗯哼，
我希望大家都要站出来。
好，
对不对？
谢谢伯伯的呼应。
讲啊，
嗯哼，
这个将来这个我们都是统一的嘛，对不对？
对，
将来的统一可能用我们中华民国的。
嗯哼，
这多好，青天白日满天红，多好啊。
嗯哼，
对不对？
嗯哼，
比那个五星旗好得多吧。
嗯哼，
对不对？
嗯哼，
这我们现在就是说大家明天一定要站出来。
好的，
对不对？这自动自发的嘛。
嗯哼，
就要站出来嘛，对不对？
嗯，
叫这个台独这个分子得逞嘛。
好的，好，谢谢伯伯的呼吁哦。好的。好，你再接最后一通空印，我们就要进歌曲了。快乐不及家，您好。
嗨 ，Hello， 这个两位美字辈的美女哈，
谢谢。
本来你们限定说要说自己有认识的或者家里有空服员，
我知道你一定有符合我们的条件，你一定追过空服员，
弄得我很心虚。我说这个条件总不能成，后来我想起来还好，真的有，
真的有。
在很好的朋友，他是男生，男的空服员，这样也算吧。
你追过他吗？
我什么东西？所以我说你们不要自我设限，因为中间全部都是女生，只有男生。
嗯，
然后我这个男的这个好朋友呢，他当初他住在美国嘛，
嗯，
然后他是在美国波特兰的这个 Delta 航空公司做空服员。
嗯，
然后呢他那一阵子追一个在日本的华裔的日本的女生。
嗯，
然后居然给他追上了。你有听过这个隔了整个地球这样追上，就是拜了他做空服员的好处，因为他没事就一直飞去日本，然后在那边停留一段时间，就是人家 非常不容易交往的这个对象，竟然给他交往成功。
台湾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
真的吗？
华航有一个空姐很漂亮，有一个男生，他刚好是国内班机，他到高雄出差的时候，他就坐了这架飞机，然后看上了空服以后，他坐了101次，101次求婚，他真的跟他求婚求了101次，最后那女的真的嫁给他了，这个事情美乐应该知道。
那台北到高雄是吧？他那是美国到日本，
所以那个诚心比较感动，那个婚姻可能会维持比较久一点。
啊，对，但是讲到这个重点呢，我接下来剧情其实
很有讯息哈。
我那个朋友已经跟他老婆离婚了，然后呢，我不晓得是不是他比较消沉啊，所以他本来是空服员，他现在改做地勤，
嗯哼，
就是在那个帮人运行李还是什么那种，不是一般地勤，变成那个
挑夫吗？
对对对，就是帮人运行李上飞机的那种地勤工作。
不过我讲真的，从这个故事可以得到一个这个给男人们的一个经验哦，有的时候不要光看外表，多多去发掘人的内涵倒是蛮重要的。
是是是。然后我个生平的三样最糗的事情都发生在飞机上，第一样对新党有一点这个形象伤害，所以就跳过了。
好，请说。
第二次
私下再讲是吧？
哎呦，对对对。第二次有一次那个坐这个飞机飞到夏威夷的上空啊，我后来才知道，人家说那边那阵子那边乱流特别多，是不是？然后有阵就那个飞机上说即将有乱流，请大家坐着不要动。然后那时候正好刚吃完饭，很想上厕所，但想说哎有乱流嘛，就坐着不动。那后来坐了一阵子哈，有一阵小小的乱流过，他们说啊，总算可以过上厕所。然后一到厕所里面。就开始哇，像那个921大地震的能量流，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呢，我那时候动作就像那个喜剧电影里面一样的，就把这个厕所搞得就是好像在浇水，有没有？就电影里面那种情节完全都符合出来。
哎呦，大家都吃饱了吗？哎呦，快吐出来了啦！
糟糕，这个还不是最糗。有一次我最糗的就是我在飞机上也睡得迷迷糊糊，然后呢，突然意识到有空姐从我旁边走过来，
帮你盖被吗？
没有没有，她只是在例行的走去。
嗯、
然后呢，我这样坐起来的时候呢，因为我有戴眼镜嘛，我就意识到说我身上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上。然后呢，在那前阵子我眼镜才被打破过，我知道非常糟糕，因为才要刚出发到那个目的地呢，我说如果说。眼镜这样子被人家踩破的话，那完蛋了，接下来两个礼拜都没有眼镜，日子怎么过啊？所以我情急之下呢，就这样一手一抓，正好抓到我从我旁边走过去的空服员那个小腿，然后我抓了以后，我晓得我闯祸了，但我又不晓得怎么跟他解释，因为我真的很怕眼镜掉了一下被他踩到，所以只好假装刚睡醒啊，做了噩梦怎么样，就没事，这个就豁过去了。
空服员没跟你说你要不要再抓另外一只？
没有没有没有，我很希望那位小姐不晓得是不是美乐小姐，因为如果是的话，可以借这个机会跟她好好澄清一下。
你没碰过这么糊涂的客人吗？
没有啊。那如果有美乐认识的这些朋友的话嘛，这个事情可能已经传为笑谈，那就麻烦告诉大家这个事情。
好好好，我会
你确定你
帮他们解释？
你确定你坐美乐的那一班吗？
应该是因为那个对基本上对新党是非常非常友善的，我坐过几次，让我觉得实在是无比的感激。
我刚刚讲的没错吧？
对对对对对。
好，了解，
谢谢，
谢谢分享，拜拜。谢谢我们的常同学分享那个他的糗事。第一个等一下要请继续补充。快乐补给站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嘿。
嘿嘿。那我是我家里有人是当飞行员。
哎呀同学你好啊。
哎你好你好。哎。不是我了
哈。
是我们。
在国泰吗？还是在哪里？
是从华航了。
华航。
对对对。
很辛苦哈。
哎对，就后来也就。因为跟她男朋友就等于恋爱很久了嘛，然后来就结婚了，以后她先生也不让她飞了，对呀、啊，大概就可能也是，她嫁也是嫁给医生嘛，然后就可能也就想说照顾家庭要紧了啦，那个就其次了吧。
呀、yeah, ，这是完美的结局。
对对。
好，谢
谢
我，谢谢，拜拜。这是完美的结局。我们知道空服员因为他常常在外面飞，对不对？就好很早回家，所以呢，我知道的一些八卦，我这边讲，但不代表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我常常听说空服员的先生很容易有外遇，这是真的吗？真？
我不否认，
不否认啊、哦。
然后还有，空服员离职率是比不是离职率是离婚率
哦，离婚率
是比一般人稍微高了一点。
那再讲，既然讲到这个，讲到这些绯闻哦，可不可以再讲一下？听。机长机师啊常常跟空服员都有一些绯闻，有一些恋情，虽然机长可能已经已婚了，但他们也常常朝夕相处。
可是呢那是少部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
好聊， 那再一个，其实你知道吗？刚刚讲到空服，我就想到，其实刚刚讲到101次求婚嘛，这是华人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嗯、后来真的娶到她了、嗯。其实很多很多的人都很喜欢娶空中小姐，嗯、航空厂是一个形象的品牌。不用有人跟你说某某某，我帮你介绍一个空中小姐啊，太好了！大家一听到空中小姐就很兴奋这样子。那我知道娶空中小姐的名人有很多，你知道最近爆发一个最大的桃色的那个以前不必刀王。
哦王宇、哦，
他当年就是在坐华航的飞机上看到一个空服员非常的漂亮，就是他后来结婚的这个
那个对象，
的名字我们就不要讲了，因为又是牵扯到太复杂了。
还有一个、啊、最近大概2个月前，某周刊有报道说、嗯、主持叉叉追麒麟、嗯、在东叉电台主持叉叉追麒麟那个主持人、嗯、
三个字。
那个主持人呢
以前是女主播，
跟某议员以前是男主播，
对对对，然后在那个什么和平公园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爆出一个
呼之欲出，
对，爆出一个绯闻，
然后呢他的太太就是空服员嘛，
对对对，
还有很多啊，什么徐乃麟啊，不是跟他太太也是华航的嘛，常去办
对对对
拍广告，周少仲啊那些都好喜欢娶空服员，
还有张佩华，
哦对对对，
还有那个啊陈奕迅啊，
陈奕迅他是空服员啊，
对，
他以前不去跟杨林吗？
对呀、啊啊，人是会变的嘛。
是是是是是，好，所以空服员的感觉就是，一听是空服员，感觉就是那个。可是有没有很多人喜欢嫁空少？因为我知道很多空少是 gay， 所谓的 gay 呢，就是比较喜欢男生，不喜欢女生的。
据我所知，好像比例很低耶、欸。
那空服员互相结婚的应该蛮多，空姐跟空少。
说起 gay 的话，我觉得好像某公司，当然不是国际航空公司。应该是东南亚的某家航空公司的男空服员
几乎都是
gay， 可是不是国际航空公司。
嗯哼，好，讲了那么多呢，我们先这个再听首歌曲好了。那等一下再继续聊其他的，到底从这个空服员行列出现的有哪些名人，然后还有空服员他们一些生涯的规划到底是怎么样子，我们来听听看，还有一些笑话还没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现在听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即将要回去国外美国的一位听友啊，他一直要点播姜育恒的歌，我献他这首孤独之旅，不知道他是一个人回去的，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姜育恒的好听的歌曲。
一个人会孤寂，两个人睡一起，并不是就能永远不再感到冷清。一个人会伤心，两个人绑一起，并不是就能永远不再受到打击。我曾走过许多路，夜夜的无数美丽的梦，才知道生命的沧桑必须要自己遭遇。不是就能永远不再感到冷清。一个人会伤心，两个人抱一起，并不是就能永远不再受到打击。Thank you. 到生命里，沧桑必须要自己遭遇。一个人会孤寂，一个人摔一起，并不是就能永远不再感到冷清。一个人会伤心，两个人帮一起，并不是就能永远不再受到打击。没有关系，潇洒地来去，因为人生就是
FM 105.5欣赏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我们请到美乐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聊聊空服员的甘苦谈。我们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的网址是 www.mt.org.tw。 那刚刚呢，我们聊到一系列的这些关于空服员、空中小姐这些这个生活工作中的这些有趣的事情啊，还有内容。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因为几乎很多人都有坐飞机的经验，都对这个话题可能蛮有兴趣。我们接下空运电话好了，快乐补给站您好。
抱歉，我第二次空运进来。
哦，
是。他说因为我有问题要请教一下哈。
嗯哼。
我要请问我们的这个美乐小姐哈，在当空服员期间是不是第一个不可以结婚？这是第一个哈。
嗯。
对。
等一下他一定回答。嗯。
对，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东南亚的航空公司多半是小姐，
嗯，
可是欧美多半是欧巴桑。
嗯哼。
好。这第三个问题，
嗯哼，
在一个飞机里面，正驾驶他有可能是机长吗？
嗯哼。
而且机长跟座舱长哪一位职务比较高？谢谢。嗯，
好，谢谢。谢谢战警的问题啊。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不是当空服员都不能结婚？
哦，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误解了。当空服员不但可以结婚，还可以生子。
对，请假还可以请一年以上，对不
对？
对，
生子是留职停薪一年。
嗯哼。
所以这不受限制。
好，那刚刚讲到呢，为什么欧美都是那个欧巴桑，台湾的这边的空服员都是美女，东南亚都美女？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讲过，因为欧美那边着实用型的，着重实用。
对对对，
他们喜欢强而有力的空服员。
对，
因为空服员的工作真的就是帮助客人，这个服务客人。那当然了，你长得美美的，是或花瓶，可能就不太实用了。好，那再来第三个问题，就是座舱长跟什么哪一个？
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常混淆的一个问题哈。
嗯，
机长呢，就是开飞机，
嗯哼，
也就是正驾驶，就是开飞机的。
嗯，
那座舱长是客舱服务的，
嗯，
就是带领空服员的，这两者的工作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哼哼，哇，所以这是
不知道大家都清楚了没有？
应该我想应该
机长是开飞机的，也就是正驾驶。
嗯，
那座舱长是服务方面的，
嗯，
是在客舱里面的，一个是驾驶舱，一个是客舱。
对，
就是这样。
那我想到了，这问题问完了，我想到刚刚我要讲说这个歌听完了，我们要讲一讲看到底从这个空服员之中啊，这个现在出现的这个名人有哪些，或是有哪些有名的名人转去做空服员的。我这个报一个给大家，不知道大家这些明星啊艺人啊有什么什么印象。当然呢，这个最近话题的女王啊，应该算是已经刚卸下经济部长的钟才仪了。她是之前在这个华航这个跳舞的人，跳得怎么样？你有看到吧？
我没有看到。
哦，那已经离了，好，离开了。好，那再来呢，就是当然说还不要去谈他，因为他不是空服员啊，他只是中间空降部队。以前我记得我常在节目中讲到，以前有部电视连续剧叫《家有娇妻》，里面一个蕾蕾就是张玉玲，据说在华航做的职务蛮高，后来做到座舱长，做到座舱长要几年的年资？
一般来讲大概十年以后，但是也不一定。
嗯哼，
十年，至少要十年。
还有啊，我们的 第一届就是很停办多年以后的第一届中国小姐张淑娟，那时候也是听说是华航出身的嘛，
对，
25岁的高龄当选中国小姐第一名，
对。
那后来她还在飞嘛？到现在，
对，现在
好像还在飞哦。
没有，她辞职了，
辞职，因为结婚了以后辞职。
不是，她很多年前就辞职。
嗯哼，还有，其实我很喜欢看一个广告明星，
今日福特是不是？
对，你知道福特汽车有一个洛婷，我觉得她好漂亮，我是男生，我要追
她，非常甜美可爱。
原来我以为她是广告明星，
结婚了。
没关系，我又不是男的，不过原来他是空服员，我一直以为他是广告明星，那个口齿很清晰，然后拍那个福特汽车的广告，洛婷，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广告还有没有印象。 我觉得他好美哦。还有以前也是空服员，后来是现在在这个当老师，美姿美的老师叫王伟华，也主持过电视节目，有没有印象？
对，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我怎么知道这么多？还有一个主持人叫张月丽啦，也是华航出来的。
对，
还有
甜美可爱的。
还有有个明星啊，现在已经很久不见了啦。最早跟那个沈静佳在华视演牵手的那个邓伟婷啊。
对，邓小姐，她是远航的。
哦，她是远航的，
对，
娇滴滴的一位。
对，她是远航的。
当然了，还有一位名人的女儿，她也是。好像也在华航，叫施正荣的女儿，
她已经辞职了，
因为结婚了，前不久结婚
前辞职。
还有谁我没有提到的？你
赵文轩
哦，空中少爷，
对，赵文轩。
好，那还有呢？男的好像男的也蛮多的哦，
还有。
以前有一个贾若愚，
对 ，TVBS 有一个主播叫做他以前是西北的空服员，
嗯哼。
叫做长得很帅的啊，
男的吗？
男的 TVBS 的主播
姚昆仑，
对、啊、他是西北的空服员。
okay, 姚昆仑，他以前强棒初级，我印象好深刻。他现在已经应该快40岁了，
我不太清楚他的年纪。
好，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就不知道您有哪些您知道他以前也是空服员，可是现在可能在活跃在某一个行业。不过空服员一般哦，我问过很多空服员，他们做空服员都很担心他们将来的出路，就是如果有一天你不飞了，你被裁员，现在裁员问题闹得很凶吗？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只会卖免税品，我只会 serve 一些客人啊，怎么反而很担心。其实我觉得空服员成功转行的非常的多。
我觉得空服员这个工作哈，你没有办法学到什么经验，因为它不困难，但是很繁杂。你唯一学到的经验就是跟客人应对的技巧。那我记得我们常常在说一句话，就是说空服员这个工作就是开始及结束，起点及终点，因为根本没有任何升迁的机会。你做了10年，除非你是升座舱长之外，你永远都是在当空服员。所以我个人认为培养场非常的重要。
可是我知道你在很多公关公司哦，都非常喜欢用退下来的空服员。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唯一能学到就是跟客人应对的技巧。
其实空服员多辛苦啊！我今天突然想到一个笑话，忘了讲了。我两个礼拜前呢，我去看一场相声，是吴兆南跟侯冠群啊，他的徒儿们的一个相声。那侯冠群就在那个相声的那个里面呢，他有一个有点戏剧的内容，他就演一个从大陆来台湾的一个算老农民吧。那他在大陆有个订婚的妻子，订婚的未婚妻叫做中华。那所以呢，他到台湾来就一直找中华，因为失散了嘛，都听说到了台湾。他就有一天，他就在路上问你认不认识中华？他说我现在要唱一首情歌，这首情歌是什么？他就是我爱中华，我爱中华。结果呢，第二天我就在我的那个电脑里面呢，就收到一封这个邮件呢、文章，很好玩的，讲给你听。就是某一个大概那个文章，听说是一首歌呢，就叫做《我爱中华》，但那个歌已经被改编了，是被一群热爱中华的中华航空公司的空服员改编的歌词。这个要唱是很难唱，我可以把
搜一下吧，来送给大家听听看。
我爱中华，我爱中华，空姐美丽神魂颠倒，开航30年，出事率最高。中华空姐最伟大，应该是这样的。我爱中华，我爱中华，空姐美丽，神魂颠倒，对
对。
开航30年，出事率最高，中华空姐最大，为公司，为客人，小姐变成欧巴桑，等等等。休息，休息不足睡黑眼圈，然后还有说客人最多，水损最差，但是这不是，这是开玩笑的啦，大家听听就好了。班班客满，升等一箩筐，无理取闹爱告状，客人对客人对，永远都是客人对啊！这后面就咽不下去了，这个，这个。 怎么讲呢，其实这就是空服员其实也消遣他们的工作，自己就把这个我爱中华改编成这样子的一个，真的是
我真的是、我认为啊，我觉得当空服员你一定要学会一个本事、就是苦中作乐
啊，还有
常常你飞个十几个小时哈，
真的
你在飞机上一定要想自己想一些学的有趣的事情啊，或是讲给大家听啊，这样你才不会睡着。
我觉得你调试的蛮好的，像空服员还有一个很重要 EQ 一定要高，
对，
客人真的无理没水准的太多了，那你必须要在碰到他们对你 complain 抱怨或是无理的要求的时候，你必须要和颜悦色，不然的话你这个胸前不是有一个名牌，后面记下你的名牌告你一状就麻烦了。
不过像我要提醒自己的就是要和颜悦色的时候都有一个办法、我就想到说对，傲客是不少，可是呢好客人也很多啊，
也有好客人，
我只要想到那些很好的客人，那时候就觉得说EQ 马上提高，然后就开始面带微笑。
那我听过一个故事哦，那我们讲给听众朋友听，一个好客人，那个客人呢据说有一天呢他是坐那个商务舱还是头等舱的一个客人，是台湾的这个，然后这个客人就突然就对着空中小姐说，空中小姐说你要红茶还是咖啡，他说请给我一杯经济舱的咖啡。结果那个空服员的小姐就说，其实先生你坐的是这个头等舱是不是，
对，头等舱
我们头等舱的咖啡比较好喝，经济舱的咖啡难喝死了，
又好苦
又苦，你还是喝我们头等舱的那个。结果呢这位客人竟然告诉这位空中小姐，他说因为经济舱的咖啡是他的公司提供的，他想喝喝看他们的公司的产品个飞机里面的味道正不正，对不对，是好 EQ 很好的客人啊，就这空中小姐一定是全全叉叉，
就不好意思，
对，这是真实的故事，
就非常不好意思，没想到那位客人说啊，没关系
没关系，
不但这样子还送他很多咖啡卷。
好，这是真实故事，我们再接通 Cody， 我们进歌曲啊，快乐不及待，您好。
喂，
嘿，你好，四年四班
Omega。
Omega 跟达美乐今天
什么意思啊，
咱俩是披萨
讲了快五分钟我都手软掉了，
我手软，你打了没，你终于打到我们啦。Hello， 还在线上吗？
我前天有没有？
嗯哼，
我前天我跟那个半瓶啊，
呀，
我报告一个好，我打这种电话是报告的好消息。
好啊，请说。
我前天是在跟半瓶在那边喝酒啊，
嗯哼，
在那边聊一聊啊，没有？
嗯哼，
人家讲说 Mega 长得很漂亮。
哦，真的、啊，谢谢半瓶。
对，我是没看过。
嗯哼，
人家就是漂亮嘛。
嗯哼，
对，我今天打个电话，目的是这个样子。
哦，真的、啊，谢谢谢谢。让我高兴一下呀、
啊。人家漂亮，当然你要高兴呢、啊。
嗯，
不然我们不敢高攀呢、啊。我们也高攀不上。喂。
好，没有，我不能再讲，再讲下去我会那个破口。没事。
我待会打行政电话给你，可以吗？
下节目之后有事情跟我联络，你再扣行政。
没有事，打屁。
打屁就不行啦。好啦，你占用时间了，后面还有人扣印进来。好不 好,
好、
那就这样子，谢谢你 call in 哦，谢谢你告诉我的快乐哈，谢谢。
刚才收到了。
好。
好，给
拜
拜。
拜拜。好，谢谢同学给我的这个快乐的元素这样子哈。好，那接下来一线电话，快乐不及站您好。
快乐不及站。
您好。
你们讲话勾起了我的回忆。
是，请说。嘿。
我是一个老的空中少爷。
哇、哦、真的啊。
我在机场服务了，航空公司服务42年。
哇。
那个时候啊，就CAT和复兴，CAT 是飞台中台南，我们复兴呢，我那时候复兴是 Flying Engineer 兼空中少爷，从台北或花莲台中到高雄，要自己加油，要自己量油再回来，我在松山机场21年，中正机场12年，
哇！
高雄小港今年都不到8年，我在机场大概总共的42年，
哇！
所以你听到你们讲，我勾起了我的回忆。
下次我们再讲的主题，你还可以再扣音进来。要怎么称呼您？您是第一次，
我是老乡豆啊。
老乡豆啊，
哎，
啊，老乡，老乡，豆。
老乡不是那个乡啊，
啊，是哪个老乡？很乡的乡吗？还是老那个乡村的
乡？三点水一个
啊、哦，湖南的简称。
对，
啊，坐，了解
了。那个时候啊，那你们可能还没出世，我是民国44年2月8号到松山机场。
我们真的还没出生。
对，那 那个时候，又歇气候复兴的感觉。对、啊、
好，谢谢老乡都跟我们分享你的工作经验。
啊，谢
谢。
谢
谢您，好，拜拜。好，我们再接二线电话。快乐福先生您好，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那个刚才中国小姐就是空中小姐那个张淑娟的情况，她有没有结婚？有
结婚，她嫁给一个医生，她最近之前主持一个节目叫十全十美食的，跟焦志芳。
她有生小孩吗？
应该是不知道，我们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哎，
好好，谢谢，
好，谢谢。哎，可见有很多人喜欢张淑娟吧，因为那时候选了三个中国小姐出来，大家对张淑娟印象是最好的。
对对对，
对不对？一个是湖北翠，一个是吴亦宁。
对
我还记得。其实我旁边的美乐小姐，她的资格是绰绰有余，她一定是可以入围前三名的，只是那时候你没去选啊。
谢谢，我以后等着选中国老小姐。
那我选中国妈妈好了。其实我美乐小姐是拍过广告的呢，对不对？
对，
好汉不提当年勇，对不 对？各位还有那个，我也很羡慕刘伯温都可以演那个汽车的广告。下次有这个机会，拜托找我们演演。其实我很多事情都尝试过，还没机会去露露脸。但是呢，我们的外形是不能演什么，我不是我们，美乐是没问题的。这个我们只能是演那种妈妈什么妈妈面，
我也可以啊。
不行啦，那美艳不可以啊。那据说很多人在路上看到他，都很希望他能够签这个模特儿，就是明星的约。只是他都不为所动，好奇怪哦！你为什么可以坚持你的岗位十几年呢？
因为我觉得做人还是踏实一点比较好。
在空中怎么踏实，都踏不到地面。
就是因为要做这种工作都没办法踏实，所以平常做事一定要踏实一点。
好，我们再接一通口音电话。快乐福吉家您好。
你不能演
啊！
你不能演，你演的话我们还混什么呢？对不对？我没有饭吃啊，让我来演
啊。那你要演什么？
当主角，我当你替身。
那你
我随便他，我
主角跟替身差这么多，怎么替呢？
替身也是要看某一方面。
我一只手拿出来，你的手是毛手，我的手是白白嫩嫩的，怎么替？
你要什么毛手？好、啊、那我是毛脚。
有开玩笑，我也不，其实我也没见过您哦。
啊？
我还没见过四年四班呢。
对，
可能见过。其实我见过你，我见过你，你不知道我而已。
真的、啊、
真的，我确定。好了
啊，
好，
我跟你讲，
好，
我宁可当个临时演员。
嗯哼，
我因为你要当替身的话、
嗯、
有没有、
嗯、
总是一个主角嘛。
嗯哼，
你看我们这个德性。
嗯哼，
对不对？我们前面长也不像王永庆，后老曹长得也不像张荣华。是吧？我们长得像谁？哎，我们总要
边演蝙蝠侠或是蒙面侠。
是，我讲没关系，我长得不像小月侠就好了。是，
好、啊，
要面对自己嘛。
好，谢谢，谢谢口音啊。
我跟你讲啊，
好是
那个谁啊，那个Omega，我待会打行动电话给你。
你不要再讲，再讲，我打行动电话，我都下不了班了。
哎，我个性有没有？
嘿，
我讲话不转弯的。
好，你
我也有换句词讲的。就这样，但试一下我跟你讲话有没有，
嗯、
我就会转弯了。
好，好啦，谢谢call in啊，我听不懂。好啦，那就不接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们下一阶段主持人呢已经到了现场了，不能占用他太多的时间。不过今天真的聊得蛮愉快，我们很多笑话都还没讲到，因为什么漏掉，赶快补充一下。
我们下次另外再找时
间，我们要做特别节目。其实美乐她很活泼，然后口才又很好，她会的还不止这个，她的工作方面我们可以聊很多很多的话题。当然对，希望下次有机会呢，还再找美乐再跟我们一起聊聊一些有趣的话题。节目的最后呢，我要放一首歌，这首歌呢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呢？我们要放的这首歌呢叫做张洪量唱的美丽花蝴蝶。这些美丽的空中小姐的感觉就像花蝴蝶一样飞来飞去。节目歌声中呢，节目在跟您说晚安了，希望下个礼拜六晚上同一时间七点到九点收听快乐不及待。我是美嘉，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拜拜了。
忽隐又忽现，流连红颜，锁链，细细不沉眠，何时才疲倦？不飞不收敛，我不能了解，总是暗伤悲。 蝶在天上飞，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我只能远远痴痴望着你，盼望了你能写一些。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我只能日日夜夜等着你，想了你能体会。只能远远痴痴望着你。